上一次我们讲罗马书呢，把它停在6章11节。我自己在罗马书的分段上面有相当的不能说独特啊，可能是少数的意见，因为很多的人看法跟我也略有相同。怎么说呢？因为一般的人在解罗马书的时候都按照罗马书1章、2章这么很整齐的分段，换句话说，在为罗马书分段的时候，那些分段的人已经有一个大纲的概念在里面啊，每一章有主题，每一章有主题。一般说起来，罗马书1章11节到17节是个引言，是一个很大的引言，也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引言最后引到什么是福音，从这里开始了1章17节、18节以后的话。那么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引言中间呢，大部分保罗要在罗马书讲的东西他都在引言里面提到或者暗示了。那么到了18节以后，1章18节到4章末了，一般人认为的是讲因信称义，到5章开始讲一些经历跟其他事情，那么以后就按照1章1章讲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得救的经历，然后讲怎么成圣的经历啊，一步步讲。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要注意的，就是保罗的话实在是一气呵成的，很难分段。到了8章或者可以停下来，因为9章很明显是不同的分段。那么到第12章又很明显是接回8章，所以9章10章、11章这3章呢可以说加插进去的事情。但是加插事情并不是不重要，因为他在其中也解释了什么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个实行上的一些表现。虽然如此呢，我自己如果分大纲的话呢，大概会这样分的。除了前面引言之外呢，1章18节我会停在4章25节，但5章呢我不会停在第五章结束，我会把它延到6章11节。为什么这样？上次我稍微说了一下，因为5章1节到6章11节，6章1节到11节仍然是讲因信称义啊。虽然第五章一开始讲到因信称义的得着有3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说与神和好，但是与神和好呢并不能完全代表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意义是在6章里面又提到在神眼中算我们为义，那个最后停在11节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算我们为义。附带我要提出来一件事情呢，就是保罗讲的在基督里的观念啊，在基督里是保罗神学，我把它叫做保罗神学的特点。这个思想应该是从，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从约翰来，但是跟约翰是一路的。约翰呢讲住在主里面 in Christ 啊，住在主里面讲 dwelling 讲经历，但是保罗所看见的在基督里呢是一个真理跟客观的事实，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保罗每一本书都讲在基督里，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啊，神又叫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这是哥林多前书。所以保罗的神学中间从罗马书开，从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没有一本不提到在基督里。我自己也花了一点功夫去明白到底保罗讲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也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并且它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在罗马书5章看见的两个源头的问题啊，两个源头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啊。事实上尼多生的神学非常注重在亚当里跟基督里分别，他并且在附加了一层，在基督里呢又有2种情形，一个在肉体里面，一个在圣灵里面。当然很多解经家不赞成，因为在肉体里怎么能说在基督呢？但是这个尼多生的意思是说，虽然一个人在基督里了，但他的表现行为仍然在肉体中活着啊。那么一般改革中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是得救的，你就不会在肉体里面，你应当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所以解经家从这里认为在基督里跟在圣灵里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说法呢关键在于你是讲经历还是讲真理 所谓讲真理就是讲神的作为啊，有些人叫做启示，但我不是顶愿用启示两个字，而是说客观事实跟主观的经历。如果你讲客观的事实，应当一个人在基督里应当已经脱离了亚当，就应当不在肉体里面。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似乎也强调，在神眼中算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不再犯罪，那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说五章一直到十一节仍然是停在因信称义这个基本的概念上面，因信称义基本的概念一直延到第六章第十一节，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呢，从六章十二节到七章六节这一段我的分法啊，也不是停在第六章的末了，停在七章六节。为什么？是讲主观的成圣必要的起头，那就是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呢，从七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七章二十五节，这是讲在肉体里面的挣扎，到了八章一节开始以后讲在基督里的释放。其实挣扎这个释放两个字啊，这个自由，这个呢是加拉太的主题，加拉太书主题，但是也是罗马书里面这里提到的，在亚当里面，在罪里面，在律法底下被捆绑，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被释放啊。所以这是我自己假如要分罗马书分段的话这样分。但我也说过，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几乎是一气呵成，很难分段啊。分段只能照着经历来分，但是保罗也讲的这个事实，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神公义救恩的作为是一口气讲完的，一气呵成的啊。我也很佩服，当然保罗有特别的智慧能够看见这些事情啊，来写出来给我们。我说的佩服呢，就是保罗头脑实在相当细密啊，所以他能够讲得相当的完全。好，现在呢我们要稍微回头来看一看啊，因为上次我们停在六章十一节啊，那今天呢我刚才提到了在六章十一节末了最要紧的，他说在这个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看我们是活的，这个很重要。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的时候，神看我们向着罪已经死了，而且看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看我们，是透过基督或者在基督里看我们是活的，并且在基督里面看见我们是已经不能犯罪啊，这个观念是非常特别的。当保罗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神的看法是完全在基督里，在我们肉体中间，在我们自然天然生命里面，神当然看得见我们的罪。可是这个算法呢 accountable 或者 accounting 意思是说，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看我们也是死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活了，看我们也是活的啊。我们看看罗马书这里最后一句第一章，不，对不起，第六章第十一节的话啊，他说呢，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不仅神看我们是死的，我们应当自己看自己，自己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去当算自己是活的。向着神，唯有在基督里的人可以说向着神是活的。换句话说，没有在基督里，虽然救恩已经成就，那个事实已经在，神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算我们这些信的人是活的，可是你没有信主，一切的好处得不着啊。当然，如果你把在基督里跟在亚当里当作两个地理位置或者物质的位置，那是就限制你的思想啊。所以怎么在基督里呢？怎么在亚当里呢？在亚当里还好说，就是我们肉身生命从亚当而来，所以亚当里面有我们，还没有生出来就是了。那如果把这个观念比喻的话呢，那就是在基督里已经有我们，只是怎么生法，这不是一个肉生生，是灵里面生，把我们变成就是在我们明白他的救恩之后，我们就被算在基督里已经重生了。所以这些事情可以约略说明什么叫在基督里啊。我在说保罗的神学思想，在基督里是很特别一个想法啊，那也是打破了旧约的观念， 讲到我们的救恩的地位，这个跟以色列人所明白的物质地位是完全两码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也能够欣赏保罗神学的特点，在基督里。事实上我再过几天要到台湾去开一个神学课程呢，我就要说，因为那是对着一些牧师们讲的，他们都应当有经验，而且罗马书应当是滚瓜烂熟的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从罗马书，或者说罗马书里面的神学议题的概要。罗马书有说 theological topics， 神学议题，那么当中有一个保罗的神学讲到在基督里，这一定是我们讨论重点之一。当然一开始我们在讲这门课时也提到过，会提到使徒的权柄跟圣经的权柄，这也是神学议题啊。因为这个把天主教跟基督教分开就是这个问题。马丁路德呢就坚持不是讲使徒权柄，我们是讲圣经啊。那么圣经呢也是保罗认为他自己权柄来源，虽然他说是神特派他传神的福音，但是他所 appeal to， 他所求诉的这个根据呢仍然是按照圣经所说，照着经上所说的，因为按照经上所说基督耶稣来了，所以圣经的根基是超过使徒权柄啊。我不说圣经的根基超过耶稣，因为耶稣说经上指着我的话，而且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圣经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但是使徒的权柄虽然从耶稣直接来，但是使徒宁愿把它放在圣经底下，这又是一个神学议题啊。你就知道我们从罗马书有很多丰富的资料，这回我到台湾对这些牧师讲呢，他们我希望他们圣经熟到一个地步，理解到说罗马书很多题目。那今天我们这里碰到题目，刚才我已经讲在基督里的概念，那么这件事情呢是神已经做好，而且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说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跟我们救恩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功劳没有关系。我们做不到任何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 discredit 神已经在基督里完成的事实。那但是这里呢，当然我们蒙神拣选，因信称义，看见这个路，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努力，要我们的行为或者说自己要赚取神的公义啊。一开始我们就讲罗马书否定了人自己能赚得到律法上的公义啊，公价赚得到的公义赚不到，所以呢只好放弃，而明白说神是要在律法以外写明他的公义，那就是在信心里面的义啊。这个到第十章又要讲这个事情啊。一开始我们有这样思想分辨呢，底下一读到现在都不成问题。那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在神已经完全做好了 accomplished 完全成功了，那么在保罗呢六章第一节提的问题，这样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这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前面讲到恩典胜过我们的罪，恩典胜过我们一切的这个在亚当里面的失败啊。是这个是有人说这样好了，叫恩典显多，越犯罪越显出神的恩典嘛。保罗说断乎不可，然后解释说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受洗的时候已经是脱离了罪，已经是死在对于罪来讲已经死亡，已经死了，不再在罪里面。这里十二节的话有一个所以，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句话呢背后有一个隐伏的思想，因为到了第十五节又开始这些怎么样呢啊，这里有两个选择。当我们明白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一切救赎，我们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哦，当然好极了，但是啊，但是如果你明白了神的事实，你就应该把你的身体献上，把你的肢体献上，让他来顺服神的管理。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完，甚至第七章都讲一个事情，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那么有一些人有败坏的思想，那好了，反正神已经做好，我就留在这里面好了啊。那么保罗拒绝这样思想，换句话说呢，如果有人以为神的救恩已经完成，我们可以滥用他的恩典，这是完全是不合逻辑想法啊。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是对着一般人，如果什么人真是这样败坏，那没有救，那真的没有救啊。所以我也知道有一段时期我看有个牧师呢，一个传道人，他是很有能力而且很有知识， 圣经讲得非常好，但是呢生活出了问题啊，那你说怎么办？他讲的真理讲得真好，可是呢我们不能承认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做一个神人的代表或者传道人代表，对不对？那这些事情一个正常的情形是怎么样来的呢？就当我们明白救恩的完全之后，我们当然说好，感谢神，你已经为我解决罪的问题，我怎么样可以不犯罪？底下保罗告诉你，你把你的身子献给神，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里的线索是这样来的啊，刚才我说为什么把六章十二节分开呢？这个作王的思想不是第六章十二节单单第一次提起的，可以追溯到哪里？可以追溯到五章十四节，你回头看五章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做了王是中文这里翻译，其实可以说死就掌权，但做王跟掌权呢，做王更暴力一点，做王是一个地位的问题，而且真正有实权，光光讲掌权不够强调啊。所以有些地方若解释的话，他说残暴的或者暴力的掌管你啊，这个是这个做王的意思。不仅十四章十四节这样提，十七节也提了，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换句话说，亚当一人的悖逆，死就做王，死从这而来。同样的，照样的，耶稣因着他一个人的顺服，就使众人得生命，因为他要在生命中间做王，在生命里面掌权。再一次你看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基督耶稣里得生命。恩典借着义作王，经过义作王，在基督耶稣里得生命。所以这里作王的思想又回到了这个第五章的末了。那么第六章二十一节十二节说，不要容罪作王，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所以这一次提到呢，我们就讲这个五章二十一又回到了五章二十一节的话题，就怎么样做王法，怎么样让神在义里面借着基督耶稣做王。所以这里呢，六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加上去的加进去的是一种算法，算出来说我们受浸的人呢啊，这个受浸是表明信心动作，所以呢算出来我们的因信称义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我再说这不是理想啊，在 Cranfield 在书里面 Cranfield 书里面提到，有些人呢把它当作个理想，事实上不是理想，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不是保罗的理想，而是神的算法啊。所以人对于神的算法有两种可能的回应，一个就是顺从神的算法，所以愿意脱离罪，既然神要我脱罪，已经做好了要我脱罪，我就愿意脱罪啊。那么怎么脱罪呢？就是把身体肢体献给神，然后呢做顺命的器皿，做顺命的工具。另外一种呢，他要取巧，认为说可以任意犯罪，反正神已经在基督里算我为罪，算我无罪了。所以那这样说，这个人的想法是不是在基督里呢？你自己告诉我，一个人如果有这样想法，他是在基督里的想法吗？当然不是。所以呢，保罗说有些人取巧，认为说已经算我们死了嘛，那么保罗说这是无稽的做法。这个呢在十五节回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十二节说，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是第一种人的态度，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所以从这节圣经开始，我们进入了成圣的经历。十一节以前讲的是客观的事实，跟我们经历不搭嘎，我们经历还没上去。但是从十一节开始，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身上作王，底下就开始呢客观的救恩跟认识变成了主观的经历，在客观里完成的事实，在基督耶稣里客观所完成的事实，要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生命中间，让我们主观来经历。所以头一件事要会算， 算哦，算好了，答案在那里。那怎么过去呢？我的目的是发现神已经在那一面为我准备好的东西。怎么过去呢？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你的奉献，把你的肢体献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我再说，当我们对弟兄姊妹讲你要受洗的时候，第六章不敢这样跟他讲，怕他跑掉啊，只是说啊，你受洗了，现在你已经脱离罪，你可以脱离罪，不是可以脱离罪，已经脱离罪。但是怎么真正可以脱离罪，是要把你身体献上，肢体献上。所以一个刚刚信主受浸的人，我们要教导，在你受浸那天，神算你已经死了，像罪死了，也算你在基督耶稣里是活的。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不然的话你不能经历在救恩的时代啊，因为你还是可以用你的手去犯罪，用你的脚去奔跑，用你的舌头啊咒诅人，用你的眼目看那些败坏的事情，都在这里，听所有五官都有。所以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教导神的儿女明白。这里讲的所以，十二章讲的所以，就是像上面所说的，是第一种的结论所产生结果啊。那么他叫我们不要啊 ，may on may 哦 may 就是不要，是一个命令式，不要，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这个作王叫 basileuto， 这个呢也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式，叫你继续，不要继续让罪在你身上作王啊。这个作王掌权啊，我刚已经讲了是。中文的翻译是意思是一样的。这里提到必死的，必死的身上 mortal 这个 mortal 的字sintos 就是死亡啊。所以这里讲一件事情，说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其实保罗这里代表的身体是必死，除了物质的死亡之外，当他在我们是 mortal 的时候，死的时候，也包含了在我们里面这个人的爱啊、恨啊、这个、感情啊，这些都是 mortal。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肉体不仅是表示他的身体上面，他的思想、感情、意识都是带有死亡的因素，那就是因为我们在罪里面。所以罪跟死不能分，除了进到身体以外，也进到我们的灵魂， 进到我们的魂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意思，不是光光讲我们身体是必死的。所以他说呢，因为你们已经蒙了神在基督耶稣里完全的救恩，所以你已经脱离罪。但是呢，你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容，你要拒绝，不让。那这里保罗的意思呢，当我们讲到顺从的时候啊，当我们讲到这个顺从的时候啊 ，hupakonin 啊，这个字呢，不是这个字是主动的。是个不定式，表明了目的或者结果，好叫我们啊，好叫我们不顺从身子的私欲。当我们不让罪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可以叫我们不去顺从身体私欲。那现在谁到底作王呢？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当然是亚当作王，亚当的生命罪在我们里面作王。但是信主以后，我们需要有改变，这个改变怎么来的啊？这里前面几句呢，第十二节、十三节啊，一直到第后面这里啊，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这个是关键。罗马书得胜的秘诀，一个基督徒过得胜生活的秘诀，在于奉献，把肢体献给神。前面讲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使你身子顺服这个肉体的顺从，叫你顺从身体的私欲啊，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把你的肢体献给不义，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献给这个字，献给这个字呢 Paris, 希腊文的字叫 Paris Demi，Peri 是 under。我们讲献上，其实意思它是想反过来，伏在， 线上我们用的上其实不是 perish 下，你在这个你做了一件事情把你自己送给他。 steaming 呢是可以说站在什么地位，你站在谁的底下，这个是他所说你奉献上的意思。很奇怪，把你自己 subject to， 把你自己归给谁，把你自己臣服于谁。当然做王跟臣服绝对是有关的，你向谁臣服，这是你的奉献，就把你的肢体献上。所以这个献上不是 offering， 是把自己 subject to。 你一定要把自己不要再 subject to 罪，你要把自己 subject to God， 要把你的权柄交给神。因为这里一个基本的那种想法就是说，我们的身子如果不是归给罪就是归给义，身子不能自己做主。所以这些日子我在想啊，他们在讨论妇女啊，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天主教的机构啊，天主教学校对那些妇女要买这 contraceptive 避孕器，这个引起很大争论。还有一个女生出来说，我们应当自己做自己主人。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因为天主教的想法跟基督教的想法，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身体属于谁啊？属于神。如果没有结婚，身体属于神，也不属于自己。结了婚呢，按照哥林多书的指示，我的身体属于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属于我的身体，属于我妻子身体属于我，彼此相处，对不对？所以现在的 issue 不是什么 contraceptive 公不公平问题，是一个人怎么活法。如果你说我的身体属于神，需不需要 contraceptive 啊？为什么？我的身体属于神嘛。我还不是光讲青年男女没有结婚以前，结了婚以后也是一样，天主教相信你的身体属于神，对不对？基督徒也相信，是吧？所以今天的 issue， 所以那个什么 Rush Limbaugh 说那个女孩子是个 slut， 哎，糟糕，你不要骂人吧，你说你没有把你自己奉身体奉献给神，所以你会做这样事情。现在的男男女女需要性自由性解放，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身体属于神，那是不是在这里所说你就犯罪吗？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个属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医疗的问题，是个属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是个属灵的问题。如果你是属灵的，你根本不要管这些事情，就是你 provide 付了钱给你买 contraceptive， 你也不必去买嘛，对不对？你说在高中里面contraceptive 已经可以免费从教务处从学生处拿到，而且不告诉你妈妈，不告诉你爸爸，男男女女都可以买，都可以用 contraceptive， 因为相信说身体属于我。这个世俗的教育呢跟圣经完全相反，当然这都是没有信主以前的。世俗教育必须，我们必须认出它是一个无神的教育，是一个世俗的教育，不遵照神的话语的。这个跟当初在美国开始办大学教育完全背道而驰。美国最早的学校大学 Harvard Yale Princeton 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但是人的败坏不行，慢慢都世俗化。你现在到 Harvard 去看，他又写了一些 inscription， 他们的目的是建立第一代的传道人，先建的是神学院，因为必须有好的传道人才会有好的基督徒，才会有好的国民。这是当初他们建哈佛大学的想法。哈佛失败了，耶鲁起来，哈佛的神学走样了，起来耶鲁。哈佛神学走样之后呢，起来一个叫 Andover， 也在 Massachusetts， 但这个学校没有办得太好。耶鲁起来，耶鲁起来不久又失败，出来 Princeton。Princeton 又给新派占领，倒不是不信任占领，所以 Princeton 神学院的一个非常好的神学教授没有被续聘为新约系主任，他是 Machen， Dr. Machen， 所以他们几个人另外出去组织神学院，就是 Westminster。 Westminster 神学院到现在还有相当不错的这个表现啊，在神学院中间是相当稳定的，最早的就是这些保守派里面最稳定最老的。 所以这些思想叫我们，这些事实呢，不得不叫我们思想，到底这句话给多少基督徒影响？有多少基督徒在受浸之后知道把身体、把肢体献上？这个肢体呢，当然不是指的四肢、手脚，这个原文是指的四肢，但是指的我们身体每一部分。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说啊、哦，我的身体是神掌管，我的身体，保罗就说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如果你没有这样思想，你很容易继续留在犯罪里面，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所以保罗怎么样可以不容罪把在你必死身上作王呢？怎么样可以也不要把你身体当作工具献给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怎么办？倒要将身体、肢体献给神，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刚才不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了吗？第六章是不是这样讲的？你既然复活了，当然你要站在复活这一面。神给你复活的地位，你必须站在复活的地位，把你的肢体献给神，你就能够不随从身体的私欲。为什么？因为神做你的主人。当你知道你不是自己主人的时候，你没有权柄支配自己的身体，当然神会帮助你，叫你脱离罪，你就会进入真正进入经历成圣。一般弟兄姊妹们都在这个点上面没有注意，所以认罪悔改，又犯罪，又要悔改，又要认罪，对不对？因为不懂得把肢体献给神的重要。那你把肢体献给神，这个 Ranker 啊，有一本书叫做 A Linguistic Key to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这样说，他这样说的，我觉得很好，把它抄来了哈。罪就比作一位君王，要他的臣民服兵役，交纳武器的款税。从前打仗，兵器政府发给你，你要付钱的，给他们。但是呢，却把死亡给他们做工价。你去打仗，死亡是你工价，打不死回来呢有奖赏。这是从前这样残暴的君王啊。这个呢是 Reinecker quote Lightfoot 的 note。Lightfoot 也这个著名解经家，在二十世纪初期啊，他是 Lightfoot 解经啊，达勒最喜欢用。所以呢，这里讲的情形，你看见这幅图画，什么叫做献上？把自己臣服于君王底下，替他打仗，你还给他抽税，你的工价是死亡，只有你打仗回来赢了，他高兴给你奖赏。这是当时的佣兵的制度啊，这个兵役制度如此。那当然，君王太厉害了，现在这样君王根本站不住，是吧？马上被推翻了。可当时就这样的。所以这个观念呢，必不能做你们王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保罗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叫做恩典之下、律法之下。他讲话是有用意的，因为底下从第六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开始大讲律法的问题。你要晓得，律法的问题刚开始就第一章罗马书所说明的，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对不对？所以保罗思想非常严密。今天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是在恩典中，不在律法下。所以这里提到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底下。啊，这里呢有两个线，十三节一个线，两个线啊，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倒要把自己献给神。哎，希腊文是这样。保罗用的时态是不一样的，前一个时态，前一个字啊，前一个线呢是现在式命令语气，要求你终止某种行为，现在就要做。然后呢，后面一个线呢是过去不定时命令语。哎，很奇怪，后面是在过去不定时，这个在英文文法里我们不能明白，但是在保罗思想里面就是说，你现在停下来，因为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继续不断的照着神给你的办法，已经是把你自己放在义底下了，献给义了，献给神了，把你自己放在神底下。所以重要的是停止前面这个动作，不要继续的把身体献给罪，不要把你肢体献给罪。所以呢，就能够采取一项新的行动。后面这个过去不定命令式的，是要求马上采取一种新的行动，表示跟过去决裂。他用过去的问题呢，过去完成式，过去的命令式是表示你早就该这样做，好像英文讲 already 一样。我们中文讲早就该如此了，英文就叫 already。我巴不得我已经死了 already, I wish I'm dead already, 意思就是说我巴不得我早就死了，懂意思吧？ I wish I was there already, 我希望我早就在那里了，这个是 already 的用法。那这个呢，过去的命令是有一种 already 的意思，你早该这样做了，所以说你现在停止把自己献给罪，你采取新的行动，你早就该采取行动，你采取一项早就该采取行动，所以用过去式。所以这里呢，两个字都是一样意思，都是字根是一样的，把自己献给。我刚才说了这个字呢，parasteni 就是表示说 para 就是 under steni 站在什么底下，把你自己站在神底下，站在基督底下，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字用意。所以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句话呢，其实比较起来呢，这个他用的字是 kuriensai 做主 kuria 主是主人是 kuria 啊。那么做主这个字呢，比做王 basilia 轻得多，对不对？做主，一个主，一个是王，轻得多。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第十四节用比较轻的字呢？这个 Cranfield 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字的含义在这里，做主含义很难解释。他也说一点不稀奇，既然难解释呢，很多人都解释。其实呢，我们如果留意到第一到十一节，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算，是绝对的。而十二节所说脱离罪的辖制，这个辖制啊，我们刚刚讲残暴的对待，好像如影随形，强暴的对待，那个方法是献上自己。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一种有条件的应许，因为你需要把自己献上，才可以说是罪不必能做你的主，罪必然不能做你的主。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献上，罪一定做你的主，所以是有条件。这是一个应许，罪必不能做你的主是个应许，但是却是一个有条件应许，跟前面不能做王是绝对的不一样。所以你好不容易已经在救恩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不知道把自己肢体献上，你还不能脱离。你的脱离是因为是有条件，你已经履行了一个条件，就是把你的肢体献上给神， subject to, 把你自己放在神底下。所以用的字很谨慎啊，献上自己是唯一的办法啊。如果你献上，神就能够保证你不被罪，不让罪做你的主人。在这里呢，刚才我就说了 Cranfield 这本书，我很喜欢 Cranfield, 因为 Cranfield 这本书啊，是近代解罗马书中间的佼佼者啊，他解经很多，罗马书最出名，而且呢很多地方拿来做教本，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历代的一些经，大部分精华，当然不能说都包含在里面。他很谦虚，他说我写了这么多呢，还有更多我没看见的。其实他看这本书啊，我看的书目看的不能看，好几百本，300本以上，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但是呢他很谦虚，说有些没看到，但是无论如何他有自己想法的。他认为6章1-23节是解释成圣的生活啊。那我自己以为呢，如果你把称义跟成圣分开，真正的成圣应该从12节开始，因为11节以前还是称义， 称义里面包括了成圣的路啊，或者暗示了在称义的这段里面结束的时候已经指出来你成圣的路就是献上。那我已经讲了这么多线索，不再回复了，再重复又得重新讲起啊。那好，所以呢大体上我的意见，一到十八节，一章十八节到六章十一节都是讲阴性称义，从六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是讲成圣啊，大概这样分。那刚才我提到几个字，我再重复一下，一个 keyword， 最要紧的 keyword 就是 parastemi 啊，我已经讲了那么多次了啊，就是把自己站在那地位以下。那么另外一次出现一样多的就是奴仆 dulos 啊，六章十六节、十六节、十六节、十六节，一连出现四次，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十九节、二十节。所以一共是九次啊，前面这个 parastemi 这个字呢，六章十三节、十三节、十三节三次，十六节啊，十六节、十九节、十九节，一共六次。那么最后在刚才我们读的，刚刚我们读的十四节呢，保罗提出了律法跟恩典，所以这些观念、这些基本的字呢。保罗就用这些字发展出他的观念，并且提到里面有关的神学啊。所以这些呢基本的观念从简单的字发出来，什么叫线上，你就得长出一大片，你懂得什么叫线上，你可以了解罗马书。你讲什么叫奴仆，奴仆跟线上正好是有关系的啊。又说在恩典之下，在律法底下，又是跟你采取做谁的奴仆有关系的。这是保罗的思路跟保罗的神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保罗的意思，劝导罗马的教会啊，你们受洗以后应当有献上的行动或者动作，因为这个献上的动作是脱离罪的必要过程，主观的有意识的甘愿的把自己肢体献出来，这是使你成圣的原因，成圣的道路过程在这里。好，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保罗又来了，这却怎么样呢？跟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用的字不大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诶，初看之下你以为怎么又回到第一节了？当然可能保罗有这样意思，说我正在讲的没讲完，还在那里。可你仔细分一下，除了这两句的句型跟内容类似之外，其实不大一样。事实上呢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讲的。六章一节是问可以人在罪中吗？当然断乎不可。这个地方是问的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中，这个地方是说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啊，可以犯罪吗？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前面是说可以继续犯罪吗？换句话说，当你问第六章第一节的问题的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律法，还不懂得受浸的意义。他跟你讲过受浸的意义之后，你已经受浸了，你现在应当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既然你在恩典之下，你可以继续犯罪吗？是问这个。所以两个问的不一样啊，你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第一节的这个思路过来的时候呢，光问第十五节是不通的，不行的。所以保罗讲完了以后，不可以继续留在罪中，因为你在恩典里面。那么在恩典里面可以继续犯，可以犯罪吗？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里话呢，我们用粗一点的话说，是岂有此理。保罗有的味道，岂有此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神已经做成那么多事情，你不愿意接受，你还说继续犯罪，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呢第六章十五节显然是认识上比第一节进步了，但是仍然不够完全。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之下，也不知道什么律法之下，怎么分法，什么叫恩典，什么律法。所以这里显然是读到这里呢，已经明白称义是个恩典，不是为了满足律法， 也不是在律法里面称义。我们讲了，保罗一开始讲称义的时候，就已经撇开说律法跟恩典的分别。现在回到这条主题，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里面称义的。既然是在恩典里面称义，可以继续犯罪吗？这个呢，是真是对于那些没有献上肢体人的困惑。因为一个人没有献上肢体，他还是罪的奴仆，所以会犯罪。犯罪他想，耶，我已经在恩典底下，他不是要可以故意继续犯罪吗？他为什么还在犯罪？所以这个第一十五节的话跟第十一节的话意思是不一样的。第一节是不明白真理，所以问，那这样好了，继续犯罪。第十五节是对明白真理的人，明白救恩的人说，解决他的困惑，为什么我还继续犯罪？可以继续犯罪吗？我既然在恩典里，可以继续犯罪吗？不一定自己要犯罪，那怎么可以不犯罪呢？他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呢开始在这里解释啊，继续犯罪。所以呢他提到孩子回答的本题，献上与否是我们犯罪不犯罪的分别。 The difference is parastimi， 分别就在你有没有 parastimi， 把自己臣服于神底下。所以这里讲岂不晓得，那这是保罗的语气，保罗最很喜欢用这个岂不晓得，在哥林多书前书里面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次，一共十六章用了十次岂不晓得啊。罗马书除了这一之外呢还有类似的，第六章第三节七章一节啊，用类似的话，还有罗马书十二章十一章二节也是类似的话，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话，岂不晓得。这里呢对于 parastimi 这个字呢，有些人特别就是说了把它翻成自愿。在 Cranfield 这本书里面，这个潘秋宗给他翻译的是这样翻译，这里呢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这个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民奴仆以致成圣，以致成义。这个潘秋宗翻译 Cranfield 书是这样写的，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者这个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没有讲成义，这个成义呢我们和合本加上这个字变成义啊。保罗的智慧里面通常不做成义，中文通常翻作称义，但是这里呢因为已经开始讲了成圣的过程，所以翻译中文的人呢觉得有点奇怪。如果说啊，这个做顺民的奴仆以至于称义，这个觉得回头是不是，所以他没有说称义，他翻作成义。其实他的意思呢，保罗并不是在这很强烈的分称或者成的问题，也不是义跟圣的问题，而是说真正的你实现了称义的事情啊。那所以呢假如我们不加称义加这个字，或者把它翻成成圣，就更容易了解这个啊。所以呢和合本翻成成义也表明的是一种过程，当你真正的称义之后，你底下有个过程要发生，这个过程就在于献上自己。所以 Cranfield 里面的这本书呢，他把它翻作自愿啊，把自愿献给神，他不翻自愿，不翻献给神了，翻作自愿。你自愿把自己臣服在谁的底下，你就谁的奴仆。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用的对比啊，并不是十分工整，但是因为他不工整，显出更多的意思。怎么说呢？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一定想到跟义工对，对不对？对仗嘛，义对罪，罪对义，是吧？但是这里呢？他把罪没有跟义相对，跟顺从相对。前面是罪跟义对，后面是罪跟顺从相对。他说岂不晓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民的奴仆以至于义。他没有说或做义的奴仆以至于义，他没有这样说。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死跟义对，但是呢罪跟顺从对。想想也有道理， 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不顺从，对吧？一个人如果已经信了主，因信称义，他仍然犯罪，是为什么？不顺从。你说他没有不顺从，是受不过肉体又试探，对，就是因为你不顺从，不肯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你受肉体捆绑，还是不顺从。不顺从在于说你没有顺从神在你身上恩典，把你自己肢体献给神，你不肯。所以这里讲献上自愿的问题，这个顺从自愿的问题。当一个人自愿把身体献给神的时候，他就脱离罪啊。保罗主要讲这个。好，所以呢很小心，慎乎其宅，其怎么讲，一个人要很谨慎，他是不是他自己选择是什么。你选择把自己身体臣服在神底下，跟你选择把自己继续臣服在罪底下，是肉体底下，完全不一样。好，六章十七节这里有点怪，但是呢我们说为什么怪。他说感谢神，是个独立的片语，但你读下去呢，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这种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这句话保罗怎么知道你已经顺服没顺服啊？是不是有点奇怪？我写信写在这里，感谢神。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抄的人以后抄进去，是个 commentary， 是个后来的读者 commentary。如果你把十七节跟十八节连起来，感谢神，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啊，很顺是吧？所以第十七节后面 B 部分呢，放在里面有两个理由，有些人觉得说这很奇怪，为什么呢？有两个字是保罗不大用的，一个从心里，保罗很少用；第二个呢，叫做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呢，保罗们就认为这句话不可能是保罗讲的，而且这么一来呢，上下语气把上下文分开，那所以有两种解释的方法，一种呢是尊重它是原文的一部分，要想办法怎么解释；另外一种呢说不要紧，这个是抄人抄错的，跟圣经无误没有关系。那么这样子的第二种解释呢比较容易，是写到这里 commentary 读经人大概知道罗马教会经，感谢主你们真的这样做了。但这句话呢其实真正的本文不是顶要紧，而这里讲这个道理的模范啊，这个道理是 doctrine， Didache 不是仅仅教导，是一种教训，而这个教训呢是一种，就翻成 doctrine 最好，意思就是说这里有 doctrine 的规模。你知道所有的 doctrine 都是一种规模，一种模型。我们说规模两个字啊，好像这个房子很大所以有规模，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晓得，我们讲说这个房子造起来初具规模，一个学校成型了初具规模啊，一个人一个家刚刚搬好了叫初具规模，刚刚造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多大多小的问题，而是有一个道理的规模在那里，模式 type 啊，这是他的意思。那所以呢也许保罗真的是说感谢神，罗马教会已经略有规模啊，在真理上略有规模。那至少你要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以上所说的呢你们听懂了，所以你们肯把自己 subject 在神底下，把自己献给神啊。十八节说这个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至少在这个点上保罗是称许罗马教会啊，说好你们已经做了这一步啊。事实上呢到底罗马教会如何不太清楚啊。这里讲的释放就是自由的意思。所以当然如果是本文话也可以解释，但是有点生硬，而且重复了，第跟十七节下半句跟十八节呢有点重复啊，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放过它，因为我们不做这个学术性的研讨，训诂考证不去管，这是有些人更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不去说它啊。好，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因肉体的软弱呢，这里可以解释说是因为我们，那你听出来保罗有抱歉的意思，底下你更清楚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抱歉。这里呢，肉体的软弱可以解释说因为我们理解力的软弱，在肉体中间理解力有限，所以只好对你说一个，打个比方吧，这打个比方不很好，为什么？有一种误导的作用，把你比作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固然很容易明白在神的手下跟在罪的手下，但这里有个基本不同，在罪的手下你的确是做奴仆，没有自由的，但是呢，在神的手下他是使你自由的，可以不犯罪，你只要顺服神你就可以不犯罪。所以有些人呢，如果不明白保罗为什么要抱歉，就说哦，从前是怎么一举一动被罪辖制，现在我信的主一举一动神管住我，是不是这样？保罗说对不起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只是比方说在谁的权下顺服谁，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晓得在罪的底下他不容你自由的，他一直要夹住你，一直强暴对待你，但是神不是强暴对我们，神是要我们自动自发的甘心诚意的顺服他，他就救我们脱离犯罪。所以这是保罗不得已的原因啊。底下你看第八第七章也有类似的语气，他找不到更好的例子，其实我认为这个例子很好，可你仔细想想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就有这样意思，这里呢他说把我们自己献给不法不洁啊，他说呢，我利用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这里才用成圣了， sanctification 第一次出现。所以这里的转接，前面讲诚意，这里讲成圣，他的思想慢慢转过来，从称义的过程到真正成圣的经历啊，从称义的这个事实到成圣的经历。所以这里呢，给不法不洁，这个呢 T 就是给例子 unto 啊，不法不洁两个字都是用反面字，都是 R 来代表啊。这个洁净叫 catharsis R catharsis 就是不洁，不法的法就是 normal 就是不法。所以他说呢，把自己献给不法不洁做奴仆，结果就成为不法，成为不洁。所以这里呢是讲到一个过程，意思说当你把你的肢体臣服在不法不洁的底下呢，一定就做出这样事情来。若是你把自己放在义底下，献给义呢，底下他不是说变成义，他说底下成圣啊。保罗还是用一个不完全的对称，用两句平行，但他加了新的意思。我们很容易从字面说献给不法不洁以至于不法，献给义以至于义，保罗说献给义以至于成圣。换句话说，成圣的思想远远超过义啊，保罗用这个来扩充他的思想。但是这句话也表明了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这里呢翻成成圣比翻作圣洁要好。它不是因为你献给义你就成了圣洁，而是献给义所你当中所经过的那个过程，表明你进入成圣的过程，成圣经历。好，第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罪跟义是绝对相反的，绝对冲突的，最严重的冲突，两个主人要在你的身上争取权柄和地位。当然事实上神不来争，神要你自己奉献，但是你虽然奉献了，罪要来争还是要来控制你。这里把罪拟人化，其实罪背后经过我们的肉体，肉体背后是所有一切由黑暗的权势，撒旦权势，犯罪的世界，经过我们的肉体还是要用罪来控制我们。 所以很多基督徒圣徒不明白这个事情，容让一直让步，不肯对付，结果就让步就输掉，结果以至于不法不解。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这句话次序倒一倒就更好了解，当日这个字这里放在中间，但是原文当日是在最前面，当日啊，原文是句首，当日你们有什么果子呢就好懂了。当你在最底下说当日你们什么果子呢，就是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这样理解容易多，对不对？跟你说你们现今看为是羞耻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不一样了。当日你们有什么果子呢，就是你们现今看为羞耻事啊，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死，那些羞耻事情结局就是死。这里呢很重要一件事情，提到羞耻，羞耻是成圣的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觉醒，知道羞耻，这是我们良心的恢复，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生命的恢复。中国人讲知耻近乎勇，因为知耻才会改变。一个人如果对犯罪没有感觉，不觉得羞耻，他会活在罪中。但是因着他灵里面的觉醒，明白是羞耻的，当日你们结果是什么，就是你们今天现在看为羞耻事情，当日犯罪你们结果是什么，羞耻事情。所以这个呢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底下又说但现今啊，但现今，这里现今是主词，把现今当这个主词，不是用 it， 是用现今，不是用他，不是用你，把现今当做主词。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现今你们在罪里得了释放，可以当作主词。那么当然是从神，在神面前，从罪里面因着神得了释放自由。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有成圣的果子是因为得了释放的结果，结局就是永生。这里起承转合，上面呢是可以说继承上文的主要劝勉跟经历啊，带进了成圣的生命。这里呢最好理解，带进了成圣的，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生命。但是底下一个形容，生命是永远的啊，生命是永远。Ionian 是永远，这个永远不只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因为生命带到永远。Cranfield 就说了，这个是成圣的照端，在这个地方开始一个人有了成圣经验。他也其实跟我讲的也是一样的，不过他把前面十一节放在成圣里面。这里永生的重点在于成圣啊，是得的生命，成圣就是真正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但成圣的果子是存到永远的。六章二十三节大家熟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至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至永生。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论，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把第五章第六章的话变成一句话，罪的工价。什么叫罪的工价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将军对士兵支付工价，你去打仗给你打死，这是你的工价。但是呢打仗回来哦，很好，给你恩赐，给你奖赏，这不是工价啊。所以神呢不付工价，神从来不欠人什么，神不付工价，只有死付工价。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面，仍然是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得的永生。关于七章一节到六节，我还有十分钟可以讲。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很难讲，而且把它跟第六章分开，我想难讲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把它分开了啊。那么我们可以试试看呢，把这段把它作为解释第六章两个主人的问题啊，主权的转移，顺从谁， 在律法底下啊，转到恩典之下。因为你记得在第六章十四节提出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底下第六章解决主权的转移是因为奉献。这里第七章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叫人明白什么意思呢？从丈夫啊，就是律法，转到恩典之下，就是基督。但是保罗的例子呢不容易明白，因为你想的太多，我们不容易明白，想太多了，很多人呢困惑就卡住了，因为不知道谁是丈夫，是律法吗？但是律法不能死啊，你怎么叫律法死呢？好了，因此一些很聪明的人呢，或者说自作聪明的人呢，就解释丈夫呢不能死，只好叫妻子死了，因为律法不能死了，妻子死了，那么死了怎么还能嫁给别人呢？只好叫他复活了。这是我说出来的，我所尊重的尼托生弟兄这样解的。这个我看不懂啊，你死了怎么能再嫁人呢？啊，当然这个是非常混乱的思想，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丈夫。大概呢不会是保罗原因，保罗很清楚吧，保罗用例子没有用错，很简单，答案就在于谁是丈夫啊。肉体是丈夫吗？哎，就好了，肉体是丈夫，因为我们被肉体辖制。死的是谁呢？肉体。律法不能死，我们因为有肉体不能脱离那个律法，不能脱离那个丈夫的律法，就是肉体的律法。肉体怎么死的呢？你就明白了，在基督里死的。我们受浸的时候肉体已经死了，所以律法其实也是定罪肉体的，但是肉体本身有个律，所以这里呢在于什么叫律啊？我们现在很快读一读第七章一到六节，我相信我这样讲以后呢，解释就容易了。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是保罗讲的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本身没有问题啊，大家都同意啊，不难理解是吧？因为他是针对律法跟恩典讲的啊。所以保罗对懂的律法人说，我们先问这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吗？还是指的所有人，包括希利底人呢，包括犹太人呢？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里称什么？弟兄们，不是光指犹太人，他对于所有弟兄们中间懂得律法的人，不一定要懂得犹太律法，因为这几句话跟犹太律法没有关系，对吧？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任何人懂得律法都是这样，人死了不再追究，如果一个人欠债死了就政府不能追了， OK， 最后一次追是你为你的父母亲报税，报完了以后你说死了，他接受你的死亡证明书，没有了。当然因为人有财产，财产转移之后他要课你遗产税，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你欠债，我就是看见了很多的这个东西啊，当然股票可以转移，所以子女有福，但是一个人做了什么错事，他死了最多就是死了，没有了，追不上了。所以律法管人是活的时候，这个不难解释。但是如果这样解释呢，跟我们前面什么关系呢？所以第四节才真正来解释第六章后面的那个例子对照。我的弟兄们，这里又有弟兄们，把前面律法的严肃讲完以后呢，讲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结果子给神是第六章的思想，对不对？怎么说？所以这里呢，是我们如果理解到肉体死了，我们的肉体死了，就不难理会。借着基督的身体，他特别提到身体，他的身体使我们肉体死了。啊， 你们而且是已经死了，你们知道 You know you were put to death， 你们已经被放在死里面了。简单的说，照字面讲 put to death， 从英文里面讲就是你们已经被致死了。怎么致死的？你们已经被处死了。怎么死的？就在基督死的时候，就在你受尽归入他的时候，你死了，你的肉体死了。所以这就是律法而言的，应该说向着律法，在律法上，就是就律法而言，应该是在律法上的，应该反正就是律法而言，或者说向着律法来说啊 T normal 就是律法来讲。所以呢，这里可以完全自由的归给别人，而不叫淫妇。为什么？因为这是保罗最爱讲的，我们从律法里面得了释放，进入恩典。律法捆绑我们，因为这么多律法捆绑我们，我们的肉体中间律法定肉体的罪，所以我们被捆绑。不是律法直接要捆绑我们，我们如果不犯罪不受律法捆绑，可是因为我们犯罪，律法定罪了肉体，既然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被定罪被捆绑。所以这里说呢，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被致死而脱离，所以可以归给基督。这位基督他特别提到归给从死里复活的，这也是受尽的意义。当我们受尽归入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也在基督里面同复活，所以这个 第六章完全相合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一个词呢叫做包罗万有的死，基督包罗万有的死，死掉了我们的肉体，那个死是动作动词，基督包罗万有的死，这个死第二个死呢是及物动词，死掉了我们的肉体，就是好像一把刀把它杀了，基督的死杀掉了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讲死呢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动词，在英文里面跟希腊文里面死是个动词 die 啊，所以这里呢中文翻作致死或者杀了啊，有些地方在罗马这边就杀，第七章就翻作杀，但他呢又是从死里复活的，可以接纳我们，叫我们归给他，使我们这个自由的人呢可以归给他，自由了，在律法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呢叫我们结果的成圣来归给神。这是保罗第七章，这个很简单，其实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当你明白第六章之后，第七章不难解释，你不要钻牛角尖。丈夫是谁？丈夫就是你的肉体。当我们在肉体里面明白因着基督耶稣救恩已经死了的时候，我们自由的人可以归给神，归给基督。而怎么归的呢？自己献上。所以七章五节呢回头解释什么叫律法底下，第七章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注意到又是第六节的内容，对不对？第六章的内容，这里讲的因律法而生的恶意，这个在第七章从第七节开始要解释这件事情，这里没有解释，所以暂时我不需要解释。我们在肉体中间的时候呢，属肉体的时候，那个因律法而生的恶意就在我们肢体中间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句话保罗要底下解释啊，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原文的旧样。这两句话第五节和第六节又开成又铺出来一条新的路，保罗要讲的。所以在这里呢，恶欲啊，罪，这个恶欲呢其实就是情欲啊，罪行在我们身上，情欲。但是我们的肉体既然死了，怎么死呢？既然什么死呢？向着捆绑我们律法死了。对于捆绑我们律法来讲，肉体已经死了。既然我们的肉体向着律法已经死了，就是脱离律法，我死了，不再受律法的要挟，叫我们可以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旧样。心灵新样，遗文旧样，什么地方讲的？第六章讲过是吧？啊，不是，心灵新样啊，反正会再讲啊，啊，第六章讲的。这个地方呢，保罗再一次提到服侍主的关键，意思就是说，我们救恩的目的最终极的是要服侍主，所以才有了罗马书第十二章。 我们完整的救恩称义成圣包括了服事。注意啊，完整的救恩称义成圣也包括服事，因为服事是称义的目的，服事神是目的。好，这个地方呢，我停在这里刹车是在因为时间不够啊，但是这大家记住，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什么叫因律法而生的恶欲，第二个什么叫做心灵的新样，不是咱一文的旧样，要叫我们服侍神。好，今天我们就只好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还有三次时间可以把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